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这个早上召聚我们，让我们一起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去敬拜去歌颂，不单止表达我们的心，亦都有你的说话让我们聆听。圣灵啊，帮助我们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渴慕的心、听你的说话的心，不单止让我们听得明白，并帮助我们让我们遵行，使用我们每一个。为到 Kevin， 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神帮助他们，让他们都从小认识这一位带领他们前行的上帝，这一位荣伟的救主。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早上我们继续在出埃及记摩西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的学习。在这一段的时间，我给他一个讲到的总题，叫做上主之仆，上主的仆人。这个是神对摩西的一个的赞赏，一个好你可以说是一个相当荣誉，一个 honor 的一个的称呼，上主的仆人摩西。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读到摩西是谁呢？摩西呢是侍奉上主的仆人。摩西是一个事实上很软弱，事实上不是一个好你可以说不是一个过去背景很好的人。他可能经历过一些很苦痛很不开心的事情，但是上帝没有嫌弃，上帝愿意使用他，上帝愿意使用他。神没有嫌弃摩西，神仍然使用摩西，神呼吁摩西，神呼召摩西，神要去建立这个人。这个人过去有很多伤痛的事，但是上帝要建立他，帮助他起翻身。而摩西亦都愿意给神去建立，这两样东西是很重要的。上帝愿意去建立一个人，如果那个人不愿意的话，上帝不会夹硬来的。上帝的邀请来到的时候，摩西亦都愿意给上帝在他身上工作，所以他就照着上帝的呼召就站出去。几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在第二次的讲道，我们就读到什么呢？我们读到当摩西愿意踏上去这个被呼召去侍奉神的旅程的时候，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踏上了咁跟着就快快乐乐地生活了。相反，摩西因为信服听了神的说话，反为呢遇到很多艰难。记不记得当他说我愿意踏上了上帝你的邀请，我愿意行上去的时候，换来的是很多挫折。第一个挫折就是法老王的泼冷水，是吗？我认识你是谁给我的奴隶出埃及你讲笑啊。不单止是外来 的打击和挫折，他自己人都不信他。他自己人都对他很多埋怨，搞什么啊，又说带我们出埃及，现在一浪接一浪的法老王呢是双倍的加害我们。不单止是来自自己同胞的埋怨和不了解，甚至摩西怀疑这个是不是上帝的作弄呢？神啊，你是不是开玩笑啊，同学你是不是整蛊我啊，讲得粗鲁一点啊，中国人你是不是骗我啊。但是摩西，我们看见他的生命里面有一种很独特的特质，是他在挫折的里面他仍然坚持。跟以前的他不同了，他不会理会其他人是不是守信还是失信，是吗？记不记得法老啊，应承了，哎呀，走了走了走了，好了好了，放你了， 你免我受这十灾，我就放你了。当灾祸过去，摩西为他代祷，上帝免了灾的时候，哇，哪位啊，被你走得这么易讲笑啊。摩西不理会别人是不是守信还是失信，他仍然坚持交托将事情给上帝。 他仍然愿意为到这个法老，那个言而无信的人，一次又一次的祈祷，代表他不将那个做事操控在自己的手里面。他仍然愿意将一切的事交给上帝，上帝如果这个人是真的愿意悔改的，求你免去他那个刑罚。一次又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悔，摩西仍然一次又一次的为他祷告。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特质。摩西之所以伟大，不单止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在犹太教的里面，甚至在伊斯兰教里面，甚至在今天很多去研究这个领袖学的学者里面，都形容这个伟大的摩西，他伟大在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这个领袖的特质。好快来到这个早上，我们刚才 Michael 和我们所读的两段的圣经，好不容易摩西终于带到这一班以色列人离开那个做奴隶的埃及了。来到第十四章的第十一、十二两节，当这一班人浩浩荡荡地离开这个以前做奴隶的鬼地方的时候，这班的埃及人和法老王发觉，喂，为什么我们这么蠢啊？为什么这么顺摊将他们可以放走啊？所以十一、十二节，当他们的追兵赶上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人这班以前做奴隶现在离开埃及的人就对摩西埋怨了。经文这么说，我们一起读，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用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如果你是这个领袖，带领几百万人都是这样想的话，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心，即是攞命是吧？我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的事，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去带你们离开这个为奴之地，是你们向上帝苦苦哀求了几十年。上帝说，我听到了，我现在派摩西来拯救你们，现在换来的就是我觉得在埃及做奴隶更好咯。出来做什么？其实几百万人是这样想，你面对你要带领这班人，你会讲些什么呢？在这个时间，或者我们这样讲，摩西讲了些什么呢？摩西就对百姓说，他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换句话说，摩西在这里讲什么？摩西提醒当时这班的以色列人，你要因为上帝的承诺企稳，你要因为上帝的说话，你要企得稳，你要站稳阵脚先至得。事实上，我哋睇见嘅唔系净系摩西叫人企稳，摩西首先就要企稳，啱唔啱啊？面对几百万人向住你讲话，不如我哋翻去啦！啊，你带我哋嚟到呢个咁嘅鬼地方旷野嚟做咩啫？而家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你点样去回答啊？你怎样去回应？如果你不是因为上帝的说话企稳的话，哇，你随时会崩溃的，你随时就会乱晒方寸的，你随时就说，哦，好啦，不如大家投票啦，回埃及的请举手，百几万人举手，哦，回埃及啦，民主社会。整个的民族的故事，整个救恩的故事，就会因为你的软弱而改变。但是摩西没有，特别的地方就是摩西没有这样做。当他面对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时候，前面是红海一片的汪洋，后面是埃及的军队要追杀他们，摩西要面对法老的袭击，又要受住百姓的埋怨，为什么他可以处变不惊讲这句说话，你们只管什么静默 不要作声，耶和华必为你争战。喂，他哪里有这么大的胆量啊？这排香港的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些议员说官员胆生毛，是吧？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新闻。或者都可以这样说，摩西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呢？为什么可以在几百万人的面前说你们站住不要吵，上帝一定为我们争战。弟兄姊妹，他可以这样说的原因，对你对我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今天在信仰的当中，当我们一起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对上帝这样的信心？不是只是跟自己讲，而是在一个群众都失信群众都失望的时间，你仍然可以对弟兄姊妹有这样样的勉励。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神必为你和我争战。定是我们调转少少的问题，我们就受到冲击打击，我们就乱晒阵脚，我们就不知道怎么算好，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去处理。弟兄姊妹，耶稣讲过一个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如果大家还记得的，他提醒我们那个根基要建在哪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个比喻。耶稣说，如果你的根基是建基在这个稳阵的坚固的磐石的上面，代表在上帝。如果你的根基是站在上帝的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站得稳，因为这个磐石稳阵。但是相反，如果你在这个沙土上面去盖楼，雨淋水冲风吹撞住这个的房子，房子就会怎样？建筑在沙土上的就会冧，并且损毁得，经文说，耶稣说很大。你要问自己，今天你那个根基是建在哪里呢？是不是建在上帝那里？如果你建在上帝那里的时候，你这个根基是稳妥的，就算几百万人的面前，你都仍然可以处变不惊，好像摩西一样。相反，如果不是的话，在沙土上面的话，一有任何的打击一来到的时候，一有其他人的怨诉的时候，哦，很快我们就跟着世界走了，我们就跟着这个风吹雨打去冲，你所建造的，你所侍奉的，哦，就完全没了。弟兄姊妹，摩西是为着上帝的说话所以站得稳。今天在教会里面，教会以外教会以内，都面对很多不同的冲击，世俗的社会有很多对上帝的说话的质疑，或者对道德方面的一些的疑问，或者一些挑战。你怎样站得稳啊？是不是人人举手说我赞成你就去赞成啊？还是上帝的说话这个根基行先？如果是上帝说话的根基行先的话，就几多万人所讲的都不重要了。上帝的说话最重要。第二，摩西不单止为到上帝的说话而站稳，摩西是为到神的荣耀而站稳。继续读经文的第十七下半节到到第十八节，神知道以色列人面对危险，所以就同摩西讲以下的说话。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跟住我哋就熟悉呢一个故事啦，上帝就命令摩西将佢揸住嘅木嘅手杖向海一伸，海水就奇迹地分开两半，以色列人就喺干地上面走过，就避过埃及人嘅军兵嘅追杀。神嘅拯救係一个非常奇妙嘅拯救，呢个我哋好熟悉嘅。不过你有没有时间或者有没有机会停下来问一问，在这段时候，在这个神迹未发生之前， 在上帝说我做这么多事是为了要显出我的荣耀的这一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做仆人摩西的会想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打工曾几何时遇过一些不是挺好的老细，不过可能你已经立刻说了我从来遇过老细都不好的。有没有些遇过一些工就他拿什么锅就锅是咯锅就你什么的老细，我希望你没有啦，如果你有真的为你祷告，你都好好祷告。当你遇过一些这样的情况的底下，你会不会有些疑问？哇，上帝你找我来搞啊，你要显出得荣耀，现在我们就来瓜了，现在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我们就来死了，上帝搞这么多东西是为了你去显荣耀啊？摩西会不会可以这样想啊？如果摩西不认识上帝的，摩西的而且确可以这样想。在一切的神迹还未发生的时候，当上帝说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摩西啊，你首先面对法老的袭击，哦，跟着再面对埋百姓的埋怨，为什么呢？哦，因为上帝我要显出荣耀啊。如果你是摩西，如果我是摩西，我就会说神啊，你不是吧、你真的找我来搞的啫。摆我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神跟你说今天你面对一个很大的艰难是为了显出他的荣耀，你有什么反应啊？弟兄姐妹，你会愿不愿意接受呢？哦，摩西，哦，他是摩西嘛，当然愿意接受啦，我就老虎蟹都不得的了，是不是这样？我再讲多次，如果今日你面对一个非常大的艰难，上帝说是为了要显出我的荣耀，上帝的荣耀，那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会不会愿意接受？在十九世纪，一个很出名的西方的宣教士叫做戴德森，好多人都认识了，赫森泰勒，这个是一个英国人，他去到中国，在早期的社会清朝的时候去到中国，到处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走到去中国传福音，他很愿意跟中国人亲近接近，他在上海开始做报道的工作。有一次他去到一个的村庄，那你知道他作为英国人，他穿着英国人所穿的服饰，那他就尽力的去讲道，发现呢在讲道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很留心听他讲道的一位的人，那一路讲的时候呢他非常开心，越讲呢就越起劲，讲完之后他就见这个的人举手有问题，他说我有个问题想问宣教士你。那这个戴德森就以为这个人当然听完我讲到大受感动，准备接受福音，很兴奋。怎知你猜他问什么呢？他说讲道先生啊，请问你服装上面的这一粒，他指着粒纽啊，是什么来的呢？戴德森当堂非常失望，不过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决定了一样东西，他不再穿西装，他改作穿唐装。在那时的社会，英国人改作中国人的服饰，为了尽量适合他的听众。不过这个不是最大的艰难，当他经过这个转服的行动的时候，一方面他自己很不习惯，另一方面就是其他的英国人对他这样的行动非常之不满意。喂，你是大英帝国的宣教士啊，你是一个英国的青年，你现在改着唐装是有失身份啊，你应该穿回英国人的服饰向这一班的人去宣教嘛。 他的同胞不了解他，他的同胞埋怨他，他的同胞向他施加很多的压力，你可以说甚至他是因为这样所以受苦。但是大德生因为爱上帝的缘故，爱主耶稣的缘故，因为福音的缘故，他义无反顾，义无反顾。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讲了以下的说话，他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我们一起读，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跟着到彼得前书同一卷书的第四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了因为上帝得荣耀的缘故去甘愿受少少的苦？有没有这样的准备？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上帝的荣耀是要从你的身上彰显的时候，愿意牺牲甚或受少少的苦？我相信今日在北美洲不是那么多人会因为信耶稣而受苦，或者说得在我们的处境比较贴身一些，可能是一些的牺牲，可能是一些的摆上，不可以说得是受苦。不过你有没有这样的准备？你有没有这样的愿意？我们之前说过冬天开始了，天气冷了，这两天突然之间不知道做什么事，好像整个秋天没了，是不是刚刚中秋而已，是不是突然之间转了隆冬的呢？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想过，我们之前都呼吁过教会需要弟兄姊妹去葡萄园的大厦做接送，或者不是说只是大厦接送，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座当中有长者需要去接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哎呀，牧师啊，九点半崇拜好早噶咯噃！啊，我平时未转职噶，你知唔知啊？你要我翻嚟崇拜已经好俾面你啦，会唔会系咁样啊？弟兄姊妹，少少嘅牺牲，唔好话受苦，我哋愿唔愿意？我哋系咪准备好呢？哦，唔好揾我，我通常都迟到噶。哇，咁都系原因啊？讲笑系嘛？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的心，我们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的缘故去站稳。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因为上帝的荣耀的缘故去站稳？就是遇到困难或者是挑战，都甘愿为神做少少牺牲，受少少的苦，不动摇，很重要。当摩西有这样的行动的时候，百姓的心就改变了。十四章的第三十一节，因为摩西这样的行动的时候，百姓的心就有所改变。经文第三十和三十一节，我们读得很清楚的。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我们一起读，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弟兄姊妹，我希望你看清楚我用红色 highlight 了的那句说话。以色列人是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成就的奇事，就敬畏上帝，信服上帝，以及信服那个侍奉上帝的摩西。作为侍奉神的人，牧师在前几次我已经再三的提过，我们一定要得到其他人的信任。侍奉神的人必须要得到其他人的信任。怎样可以得到其他人的信任？不是靠其他东西。今天在做事或者是在其他的环境里面，人可以靠很多其他的东西去要求人对你有信任。可以靠权力，因为我是你上司，因为我是你老细， 因为我是你的老板，因为我这样说，因为我给钱你，因为我出粮的。有些人可以靠住控制，因为你不敢做，你就不可以得到第二样东西。有些人可以靠住阶级，可以靠住威逼，可以靠住利诱，但是通通都不是侍奉上帝去叫人信服的原因。叫其他人能够从你的身上经历上帝，以致他们信服上帝，他就信你了。容许牧师讲多一次，不是因为你是几多少年的资深教友啊，你知不知道我以前在教会做过些什么事啊？不是，亦都不是因为你是人人都识啊，你知不知道我是哪个啊？出面的教会有多少人认识得我，你知不知道？亦都不是因为你是什么高层，不是因为你有些什么学位，有些什么资格资历。百姓当他在你的身上经历到神，当他在你的身上信服到神，他就会信你。弟兄姊妹，当百姓在你身上经历神，当百姓在你身上信靠上帝，他就会信靠你，他就会信任你。弟兄姊妹朋友，请你好好记住这个道理。在教会里面，在侍奉的道路里面，没有第二个方法，不是靠一件牧师袍，不是靠一条牧师领，甚至不是靠主教的那支杖叫你信服，叫你信任，是靠住其他人在你身上认识上帝，他在你身上对上帝的信心增强，所以他信任你。去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我们发觉摩西不单只在上帝的说话里面站稳，在上帝的荣耀里面站稳，摩西是在人的埋怨上面企稳阵脚。十五章二十二到到二十四节，我们刚才读到的一连串的是以色列人的埋怨。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终于过了红海了，去到对岸了，继续的旅程了。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拉马，不能喝那里的水。为什么？因为水苦，所以那个地方就是名叫拉马，苦的意思。跟着我们读的是什么呢？一起读。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面对生活有所缺乏，是吗？其实都挺拿命的，你试下三日不喝水，是吗？其实都挺拿命的。面对生活有所缺乏的时候，人就会有埋怨，人就会有埋怨。不过你读到的就是人总是善忘的，哦，几日之前一段的时间，几百万人走过红海的大神迹，哦，唔记得了，这样都可以脱离埃及人的追杀的经历，上帝的拯救，哦，唔记得了。现在就向摩西发怨言，说喝什么啊？现在苦的，你喝下。现在因为水的问题就向摩西责难。弟兄姊妹，侍奉上帝的时候总会遇到其他人的批评和埋怨，不单止是一次，十五章一次，十七章第二次。以色列全会众就遵守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从信的旷野往前行。刚才 Michael 同我们读，在利非地的地方安营，百姓又没有水喝，因为所以就跟摩西争闹，就说给我们水喝，这么似的。不是一次，是两次。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带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同我的儿女并畜生都渴死呢？冇命㗎啦，我哋而家嚟到呢度。边个带我哋嚟㗎？你囉。边个搞成我哋咁㗎？你囉。边个有啲咁嘅提议呀？你囉。咁边个要负责呀？唔使我讲啦。摩西就向耶和华呼求讲乜嘢？佢话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神啊，你想我点呢？我可以点呢？跟住后面嗰句就攞命係咪？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 我相信这个不是加盐加醋，我相信这个是左右隔离都已经准备动手了。摩西向上帝的呼求，或者这么说，今天在教会的侍奉怎么都去不到说有弟兄姊妹拿着一块石头准备要钉死你的、不过埋怨批评，不过不接受不领情，总是会有出现。弟兄姊妹，我们值得想一下，当我们面对生活缺乏的时候，人的埋怨的心就容易出来。不单只是生活缺乏的，埋怨是怎样出来的呢？如果我们回转头第十六章的第三节、第二节、第三节这两节的经文，你又读到另外一个的原因。生活里面，当生活习惯被人改了的时候，埋怨又会出现的。你有没有试过？你明明牧师讲什么？以色列的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向阿伦发怨言，说哦，摆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啦，在耶和华的手下啦，起码那阵时我们可以坐在肉窝旁边吃得饱足啊。你们将我们领到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啦。食什么啊？不是饮什么了，食什么啊？起码我在埃及的时候我都还有肉食啊。我是做奴隶，但是起码我有嘢食啊！而家嚟到呢度，边个解决我呢啲问题啊？你有冇谂过呢个系一个乜嘢嘅原因？呢个系一个出自乜嘢嘅埋怨？事实上呢、这个，如果你细心谂下嘅时候，系一个出自生活习惯改变咗之后嘅一个埋怨。以前都唔系咁嘅，哇！呢句说话攞命啊，系咪啊？如果你试过做领袖啦。为什么你要做领袖呢？做领袖很多的原因，或者你侍奉上帝要带领弟兄姊妹一起侍奉，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 status quo， 那个原本的那种的方式要有所改变。为什么弟兄姊妹当日会邀请你？为什么牧师当日会邀请你是去侍奉？很多情况底下都是为了因为本来的事情做得不是好，所以需要有所改变，需要有所改革。作为一个带领者，带来改变是必然的，是不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带领者，所有东西都是跟以前一样，使鬼你带领吗？是不是？人人都懂啦，人人都可以继续啦，人人都会，就是因为对以前不满意嘛。但是当摩西真正带来改变的时候，被改变的人，生活习惯改了的人，就会说以前都不是这样的。多人多以马内利堂，我们、来到今年我们是、第六年了。六年的教会的里面、其实多多少少我都听到很多、今天还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或者已经不在这里的 不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不在我们当中一起敬拜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问题的、牧师、为什么你间教堂都不像教堂的？牧师、为什么你的唱的诗歌这么新的？牧师、为什么你唱的诗歌这么旧的？牧师啊，为什么你要着袍的？牧师啊，为什么你要乜乜物物的？哇，好多的、个原因是什么？个原因是因为我以前不是这样的嘛。明我意思啊？听得明啊？知牧师讲的什么？因为以前不是这样的嘛。咁当你追问下去的时候，哦，你以前的教会生活好好的，这位弟兄姊妹又不是啊。哎，那间嘢都不好的。那个牧者都不知道做什么的，是不是？好奇怪，人就是这样，当生活是被改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反为 向以前望，甚至是当将以前过去我们那些不愉快的经验浪漫化，其实都不是那么差的，以前总之现在就衰了。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想当年，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乜嘢意思啊？当你面对新嘅环境、新嘅生活，今日好多人喺呢一度系新嘅教堂、新嘅教会、新嘅弟兄姊妹，一班新嘅人，我根本都唔识你哋嘅。 好容易你就会翻屋企就会諗话，唉，以前都唔系咁嘅。我唔系话弟兄姊妹埋怨吓，适应系双方面嘅。弟兄姊妹需要适应你，你亦都需要适应新嘅教会，呢个系好正常嘅。但系我所讲嘅就系呢一种想当然嘅諗法，好容易令到我哋会产生一啲以前系咁咁咁，而家又点点点嘅埋怨。埋怨唔单止系出自生活嘅缺乏，埋怨好多时候系因为生活嘅方式，甚至我哋基督徒嘅敬拜嘅习惯被改变而产生。埋怨仲有一样，去到第十七章嘅第一、第二节，摩西有一个好严厉嘅警告。唔单止系生活习惯嘅改变，唔单止系生活嘅缺乏，埋怨好多时候系出自对上帝嘅试探。咩意思啊？经文话，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嘅吩咐，按着站口从信嘅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的回答是什么？我们一起读。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当你同上帝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埋怨上帝又会自然产生。你问下自己，好多时候你的教会生活、你的团契生活、你的崇拜生活、你和上帝的关系疏离的时候，你就越出这些的元素，你就越出这些的元素。摩西说，这个事实上是试探着耶和华，是试探着上帝。来到第七节的时候，他说摩西又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马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做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弟兄姊妹，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我们是不是好像同以色列这班人一样，我们会不会遇到一些的挫折的时候，我们就埋怨上帝，上帝又说帮我的，牧师又说上帝承诺这样那样的，去了哪里啊？会不会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个的结果不是我们所预期的，不是那么如意的时候，我们就向上帝发出怨言？弟兄姊妹，值得在当时静下，你试下回头看下，上帝有几时离开过你？在你世上的旅途上面，上帝每一步都是他奇妙恩手的扶持带领。提醒自己不要在一些小小的挫折的里面去试探、去埋怨上帝。没有上帝的同在，没有上帝与我们在中间的这个应许的话，没有今日的生活。弟兄姊妹朋友，不要对上帝有一个试探的心。你和我都是跟随上帝的人，不需要再怀疑上帝是否存在，不需要再问神是不是爱你，是不是爱你的家，是不是爱其他的人。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上帝，不要再怀疑上帝对你的应许。不过以色列人的而且确就是这样做，所以摩西特别要为那个地方定名叫做试探，叫做争闹，为了叫以色列人记得他们所做这个不好的行动，永远记住。当他们面对，当摩西面对这样的埋怨的时候，摩西的态度是什么？最后一点，最后一点，这个早上你不要搞错，摩西不是一个可能我们有时候看得宗教的圣话很多，那些圣人通常头壳顶就什么？有个光环的嘛，是不是？摩西绝对不是一个头壳顶有光环的人，摩西都有他顶不住的时间，是不是？他都跟这班百姓争闹的，他都跟这班百姓顶嘴斗气的。但是当摩西沉住气跟百姓争执的时候，他有一样很独特的东西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忘记的。他不是试图自己解决那个问题，他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给百姓听， 佢系每一次佢都向上帝呼求，佢要翻翻去上帝嗰度揾帮助。神啊，喂，而家点算啊？上帝啊，呢班百姓准备用石头掟我啦，我可以点做啊？摩西特别嘅地方就系每一次佢都坚持翻翻去上帝嗰度，仍然有翻同上帝呢一个重要嘅关系。你读到嘅15:24-25，当百姓问佢：喂，啲水苦嘅，我哋饮乜嘢嘅时候，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就乜嘢？呼求耶和华。弟兄姊妹，见唔见到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表就指示佢一棵树，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唔系一次，第二次当百姓又系话准备用石头要钉死佢嘅时候，摩西就乜嘢？就呼求耶和华：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用石头打死我。跟住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人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弟兄姊妹，侍奉上帝的人同上帝的那个关系是很重要到一个地步，绝对不可以疏离。正因为你是侍奉上帝，正因为你是一位跟随上帝、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服侍上帝的人，所以这个的关系与主的关系就一定不可以疏离。不是因为我很多事做啊，所以我迟些先至灵修啦，先至祈祷啦，先至读经啦，不是。正因为你同上帝的关系太重要，所以你要同他保持这个的关系，是因为你侍奉上帝。记不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15:5这句我们都懂背的金句了，是吗？耶稣说什么？耶稣用葡萄树和枝子来到形容他自己，来到形容我们。他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朋友，我们每一个都是侍奉上帝的人，就是因为我们侍奉上帝的关系太重要，所以我们千祈不要跟上帝疏离。耶稣特别讲，他说因为离了我，什么？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他不是看小你，他不是觉得你渣渣地，不是很啱用的，不是。他是提醒你，因为你所做的太重要，所以千祈不要疏远上帝，不要疏远主耶稣。怎样可以跟主耶稣有一个紧密的关系？我们怎样可以保持自己不是离了他，不是离了我耶稣？弟兄姊妹，你的读经生活这排怎样？上个星期五主教给了我们一个的方法，他说你尝试一下抄写圣经吧。我相信抄写圣经不是什么符咒，不是说你抄得多跟着就有什么特别的祝福，不是。你想想当你抄写圣经的时候，什么出现？静低的时间出现，静下来的时候出现，留心上帝的说话的时候出现，这些是你平时不会有的。读上帝的时候说话的时间出现，这些是你平时不坐低不摆时间下去是不会有的。那你就跟上帝疏离咯，你就离开了主耶稣，连自己都不知道你的祷告生活是怎样。牧师，我这排没什么特别，因为很多事都很如意，所以连祷告都没什么的。我这排是不是只是有事的时候才懂祷告，还是保持这个恒常和主耶稣亲近的关系？不单只是读经祈祷，我再提你，你教会的团契生活怎样？有没有学习跟弟兄姊妹相处？因为我做什么要跟他相处呢？个个都癌癌惨惨的，那些人是吧？不是这样的。我意思不是说他们不癌惨，我第一个举手，我最癌惨。 但是当我们学习彼此在团契的生活当中相处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上帝在一个这么岩蚕的人身上都做到事。你不认识弟兄姊妹，你不花时间跟弟兄姊妹相处的话，你不会有这种经历。上帝啊，为什么你成日都不做事的？为什么你成日都不讲说话的？其他弟兄姊妹大大经历上帝，你听不见。其他弟兄姊妹在他的经验里面，上帝对他讲说话， 你不知道。慢慢你就离开上帝，连自己都不知道。哦，我为上帝做多少事啊？我为上帝几忙碌，你知不知道啊？我还得什么时间来参加这些聚会啊？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弟兄姊妹，离了主耶稣基督，你觉得我们站不站得稳？离开了主耶稣基督，你会为了什么去做事？你会为了自己去做事，你会为了自己的面子，你会为了其他人的缘故，而不再是因为上帝的说话，亦不是因为神的荣耀。摩西明白这个道理，主耶稣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姊妹，我们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完结之前，让我们再读彼得前书四章十和十一两节，提醒我们的侍奉，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叫主耶稣基督得荣耀。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彼得前书四章十至十一节，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这个早上再三透过摩西的经历提醒我们侍奉的人，我们需要留心，当我们遇见挫折埋怨的时间，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站立得稳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自信心爆棚，而是因为上帝的应许说话，而是因为为了上帝的荣耀的缘故，我们有受少少的苦，作少少的牺牲，算不得什么。神亦都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出自很多不同的原因有埋怨的事，或者是因为生活的缺乏，或者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或者是我们在这里试探上帝，连自己都不知道。神啊，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搞清楚，我们最重要的是和你这个亲密的关系，紧密的关系，我们团契的生活，我们祷告的生活，我们读经的生活，以致我们不会离开这个葡萄树，我们不会枯干，相反我们是带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开花结果。神啊，让我们所做的一切去荣耀你。无论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祷告灵修的时间，或者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去荣耀上帝。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